赞美你，因为你不仅用的爱来触摸我们，你用的爱来充满我们，你用的爱围绕我们，以至于真的都好像那个断过奶的婴孩一样，我们不再要别的，我们只要你的同在。哦，因为有你同在，我们就一直到我们一切所需的总不会缺乏。所以主，我们定睛仰望你，我们渴慕更多更多的靠近你。哦，你的荣光照在我们的身上。哦，主啊，你的荣光不仅照在我们身上，你的荣光照透我们，以至于我们这个人不是表面被你荣光摸着，我们这个人全然被你摸着，以致我们这个人在你的里面要全然改变，一切不随神，一切会朽坏的，主啊，都把它挪开。哦，主啊，都把它挪开。主啊，你的整个救恩就是你这有的代替我们没有的，你那丰盛的代替我们这个贫穷的，主啊，你的刚强有力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所以我们真是感觉到我们在你的里面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不仅我们的人的思想意念，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身体，就是我们这个人的感觉不断的要被你来提升的，不断的要被你转化炼净，因为你答应我们，若我们在你的里面，在基督里，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旧的都要过去。是的，我们期待，我们等着，旧的都要过去。哦，我们在更新变化的当中，不断的更新变化，主啊，只等到你的再来。主啊，也让我们在地上认识，不仅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让我们能够活在心当中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再是跟以前不再一样的一个人。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。哦，主啊，有你的同在，你的同在是我们的满足，你的同在是我们的喜乐，你的同在是我们的盼望，是那叫做荣耀的盼望，更多的充满我，更多的得着我们。主啊，你也说你要用水和道来洁净的教会，好像一个心腹一样，没有玷污，没有皱纹等类的病。所以从我们相信，当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圣灵啊，帮助我们，不仅让我们明白主的话，让我们生怕我们感觉到在主的话里面，我们的心思意念在改变，我们不再做不该做的，倒过来我们越喜欢做你要我们所做的。哦，主啊，我们就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你的话语是又真又活的真道真理，是因为你的话叫我们活过来，主要是你的话叫我们能够在你的基督里面能够分别为圣，归神来使用，接受我们的敬拜，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继续在我们的当中做成要做的工作，来荣耀你的名。这样的感谢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 OK，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。我们说过，家庭起码在我们教会的这个领受的里面，家庭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。家庭不仅是夫妻的关系，但是这是一个核心呢、啊。还有呢，父母跟孩子关系，还有兄弟姐妹的关系，怎么对孩子，怎么对老人家？那我相信呢，这些年来，特别我感觉到，啊，我们教会过去本来就很讲究，其实不仅是我们教会，有很多这样的所谓的专题啊、workshop 啊，就夫妻。那这些年来，我们也蛮看重父母跟孩子。我相信今年我们会把怎么让这个长者能够更多的被神得着、被神摸着啊，其实不是只是在长者，我们是要把这三代，因为这是一个见证。所以当我们做这个在兴隆，在安康，以前现在叫兴隆，我们做这个叫做翻转世代，我们准备找个12个到15个青少年，从国中到大学，是比较生活比较困难，我们要把他邀过来。当然在组里面，他来教会啊，各方面我们都看见他们非常表现很好，蛮追求的，蛮渴慕的。所以我们觉得不仅是要把福音给他们，我们需要让我们的整个的生活也有个提升。但我们做一件事情就不是我们有个 program， 中间有一个很重要，我们先去找他的父母。我们有这样一个 program， 有这样一个，我们希望为你的孩子来预备，但是你信得过把你的孩子交给我们吧，我们不能够勉强。下了课以后到我们这边来，礼拜六的时候到我们这边来，那完以后我们要常去你家看你。同工告诉我说，我们不是只是做青少年，我们要做青少年的家庭。所以我相信呢，神一直一步步带领我们啊，这个家庭是很重要一个见证。整个的婚姻也好，家庭也好，是整个圣经的这个创造的时候，一个群体的生活的开始。本来只有亚当一个人，现在有了夏娃，这两个人怎么生活，但有很多很多方面要讨论。但这两个怎么生活，特别生活在主的面前，能够彼此的不仅照顾，能够彼此的扶持。我们昨天也提到，特别用到这个字叫同房，同房啊，不要分居，要同房。基本上这是一个非常露骨的一个字，就是夫妻的这个性关系。所以有时候我们都是解经家都说，哇，这个保罗真是以当时的这个文化，或者以保罗的这个他对于婚姻的看法，如果他又是单身的，他真是很细腻也好，或者真的很懂。但是我相信不是他细不细腻的问题，因为这是神的心意。我常常觉得，如果夫妻，我们再说我是一个罪人，我不知道能不能，不，我努力我要成为讨神喜悦的人，但是很明显我能够做就这么多，但是不代表说做不来就做不来。到你的目的是什么？到你的目标是什么？然后在整个目标当中，你是靠什么力量，或是你是用什么方法能够带出神的心意？再说我常有这些年这样的慢走完，我不是一个非常讲究感觉的人，感情人，不过越来越感觉到，如果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事情就是为这个男的照顾女的，然后开始有这个婚姻生活，然后开始有个家庭生活。所以你看整个圣经讲到家谱啊，他们是很看重。我要说实在这里，如果我们人与人当中特别最亲密的夫妻，或者父母跟孩子，或者兄弟姐妹，我们都不能够活出神的心意，叫做在主里面彼此相爱。当然这个相爱 这个从不同的角度啊，从彼此包容、彼此接纳，因为我们这很不一样，到彼此扶持，甚至彼此造就，以至于整个家族一起走在人的心当中。所以你会发现整个圣经啊，特别旧约，有时候你觉得哎呀，一个人犯错怎么整个的神都对整个以色列人都不喜欢，其实最重要一个问题就是别人的事也是你的事，你不能说这不关我的事，别人的事也是你的事。所以圣经用个叫做这个叫做 一群人好像一个葡萄树，一挂的葡萄树，你吃了那一挂的葡萄树，如果这个葡萄是40棵，你吃了一颗，你就知道这一挂这一颗好不好吃，以外你就知道这一挂好不好吃。圣经很喜欢用这来做一个比喻，换句话说，你不肯过一个独身的，那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。第一个，我不是用讲这个所谓感觉，但特别我是蛮孤独的，从小到大，所以跟人家凑在一起，这个很难，这个很难。其实有凑在一起，如果没有这个清楚目标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我也不知道干什么。不过你有问题，我就蛮喜欢，我们就来谈谈问题。当然，有些问题我会发现这谈不来，因为可能我们的看法太不一样。所以你看呢？但是呢，我一定要学习一个，这个弟兄、这个姊妹、这个同工，他的能跟我有没有关系？或者他的能是否我能够帮助他更能？若是他不能，是否能够帮助他能？生怕我不是故意装的，好像我很关心他。如果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蛮自然的关心他。如果我真是为他的好处，所以不需要我去装啊，有没有爱心啊？有没有这个帮助这个人呢、啊？生怕如果有这个观念呢、啊，所以不是说嘛，昨天我还在谈啊。我们在日本有一对夫妇，我们现在有个传道啊，在教会呢，所以这对夫妇参加完这个日本人，两个都日本人，参加完这个天国文化，然后就到台北，到我们这边啊，待了差不多一个礼拜还是两个礼拜不晓得，然后他们安排一个时间，谢牧师还有那个玉雪啊什么事，然后就他们夫妇，这个日本人夫妇，他蛮年轻的。我们就聊聊，我突然发现，那我们谈了一些，问了这个，问了这个东，那当时啊，我们的同工也在那边待一阵子，有什么想法的呢？不过这个牧师很有意思，他比我年轻多了。他牧师，我要告诉你，昨天晚上我跟神祷告，我要神告诉我，明天我跟你碰面的时候，我要跟你讲什么。哎，我蛮有心的，从来没跟人这样对我说。我已经祷告哦，既然那神有没有告诉你要跟我讲什么？他有。那我说讲什么？神要我问你，我可以帮您粮堂做什么？讲白一点，他的教会真的很小，大概就一个我们一两个小组，大概一个小组左右。他真是。有这个我就说哇，你好有 guts 来问我说我可以为你们灵粮堂做什么。为什么他这样问？因为他真的很喜欢灵粮堂，谢牧师、胡毅牧师对他们的关心，还有我们这个同工在那边跟他凑在一起一年了两年，那回来看看天国文化，在我们教会走走，东看看西看看，他一直用这句话，这是他说的，我找到一个家。所以我跟可能跟、其他传道人牧会有点不太一样，我当时有没有果效，有没有带出这个神的心意，可以成为各地的祝福转化都要，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谈蛮多。第一个，我从来没有一个思想，我们大你小，所以我们支持你，永远是 partnership， 只是你做的跟我做的不一样，或许因为我们的背景，或是真的我们的资源多一点，我们会做一些事情，但你们大概不会做。不捣乱， 你们做一些事情可能我没有注意到。我说我不会用这个，哎呀我们比较多啊，大了我们支持你，我们是一个 partnership， 但是绝对 partnership 是工作是功能，但是借着这个 partnership 我要跟你建立一个 fellowship， 建立一个相关的一个交通。他们说很开心的。最后我就跟他说事情还没有弄清楚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你们一年来一两次，前半年来一个月，下面来台湾帮我们灵粮堂做日本人的工作。哇，他开心得不得了。我们这边有很多日本人呢，这太太是日本人，以前那个谁在的时候还带了一些十几二十个人，不过坦白说现在都不见了。我说我们负责全部事情，你要来，而且你就待在这边待一个月，不要来两天就跑，这个就做不了事情。那因为我底下这句话没有讲，我说你的教会这么小，对，不用你太操心，你就多点时间在我们这边好。我这不是藐视，我一说整个工作分，我们要看这对夫妇，他开心得不得了。牧师，你想讲什么？工作是很重要。我们常说工作导向，工作导向。第一个，我不反对工作导向。没有工作的话，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，就没有事情发生。但工作导向的同时，你可以带出一个什么东西来？你一定要带出一个关系来，带出一个 fellowship 来。所以我要讲讲在这里。所以我对于整个教会的这个家庭，我是蛮看重。不仅是我们谈的家，夫妻啦，父母跟儿女啦，现在我们再多一点思想老人家，整个教会就是应该是个家。因为地上的这个家，教会的这个家 reflect 反映天上那个家。如果我们在地上都不能够活出天上那个家来，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什么叫为我们主耶稣带我们称呼我们的神叫天父。法利赛人文士既是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他们做事但是没有感觉到，没有感觉到神为他们预备个家，也没有感觉到彼此预备个家。那一讲这个题目就大了。中间我就刚接着讲到文士啊法利赛人，我就讲我牧师，当然我们要个家，如果你认为这个是你的家，如果我们当中有浪子你爱他吗？还是你批评，还是你愤愤不平？这是我很大一个突破。哦，这种人不能够浪漫，我们教会有这个人不适合在我们这边，不适合的话确实我同意，但不适合我怎么为他安排另外一个适合他的？就为我们开这么多福音中心，特别是基层的，是的，是我们在叫做游民啊，叫街友柳乡啊，我不说过他们现在有180个人在聚会，真的他们跑万华也不是很适合，万华的也不是很适合，他们进去也不见得适合。哦，不过这群人真正的街友大概是50个，那其他100多是跟他们背景蛮像的，不过他们凑在一起好热闹。所以我要说在这里，是我们有不同，我们每个人背景，那你如果是从家的角度来讲，你真的可以关心那个人吗？你可以真的爱那个人吗？不论怎么样跟你不同到那个程度，甚至在你的眼中，在我的心目当中，这个人是差劲的很，好像一个浪子一样，你接纳他吗？当我在北美的时候，在牧会有一天呢、我们是去完会我们在欢迎新人。哦，现在有没有新人啊？哦，没想到就在后面有个人在，真的他头发都卷卷黑黑的，老外他只有几个洞，就两个眼睛跟鼻子，嘴巴都胡子，他就站起来，我们就跟他 真的，老美就老美，我们彼此这个问候，在我们旁边的地方也不错，也站起来跟他握手，不然老美不跟你握手，大家抱你啊。你觉得你到西装给他抱完以后，完了以后我问他你从哪来？哈，我从哪来？他想一下，我还没回家，我还没回家，我问他从哪来？他说从哪个地方？他从监狱来的。他跟我说，我还有一颗子弹在身上，还没有拿掉。这是我看的教会，这是我看的教会，这是我对教会的认识。讲这个没有别的，因为我绝对不比那个人好，可能他外面做一些行为让他去坐牢去，坦白说我这个人站在神面前，不是我外面的行为，我里面的，我这个人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吗？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。OK， 我们就回到这个家庭的，所以第七章开始讲论道，你们信上所提的，所以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，基本上 in general 讲婚姻。所以两个，独身好还是结婚好？保罗说都好，结婚是神预备的，创世这个，所以男一男一女。但是神在某个时候也会拣选一些人过一个独身的生活，只要你是走在神的心意当中，结婚很好，你不结婚为神来用也很好，没有叫做不结婚的比较属灵，对保罗来讲没有这事。不过后面保罗讲了，但你有个家里有个妻子啊，有个丈夫 啊这个牵这个拉扯就比较多一点，他时间要配合了，他喜不喜欢要配合，他看法要配合，那没有错。但是这不叫得哪一个比较属灵一点，所以保罗从这个角度来讲啊，独身是比较方便，这保罗讲。那如果是这个的结婚是这个所谓 general practice， 就是所谓一般的，所以保罗谈的蛮多的，是婚姻的问题，而且保罗开门见山上就讲。你们夫妇的性关系，其实钱财是一个关系，另外一个是，其实常常钱财是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常常啊，起码从牧会的角度，你可以发现，有些夫妇闹得不愉快的时候，是用这个性关系来要挟，你这样你不听我的，我才不要跟你，我不今天晚上不要跟你睡一起，哦，你出去，等等等等。那有些弟兄啊会讲半天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已经了一个月了，或者多久？那保罗可能这时候呢，就带出哥林多那边的问题。一个呢，就是在婚，所以后面一大堆这个问题啊，我们可以一个一个谈谈。谈到的时候，所以先回到那个 basic， 什么叫婚姻？婚姻我已经说过了，弟兄有他的责任。叫 Adam 是男人，那女人叫基本上这个字叫 helper， 这个字应该说不仅 helper 是一个 partner， 是一个合伙人，所以用某个角度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这个肉中的肉，如果用这句话来讲，一说没有，因为神从亚当这个肋骨拿一个出来，如果没有结合在一起，等于说亚当就少了一根骨头，是不是这样说？如果这个人是结婚神预备了，如果这个人真结婚了，但是跟那妻子关系是不和谐的，从一个角度这个男人是不完整，因为他那根骨头啊被拿出来没有放回去，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个叫做所谓的二人成为一体，这个字成为一体的 whole concept 是说，如果没有另外一半你是不完整的，你是不完全的，所以当你说跟你的配偶生气的时候，我才不要你，我们家有没有都无所谓。我怎么说，我需要从圣经角度好好跟他讲讲什么叫婚姻呢？不是只两个凑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，然后彼此这个所谓的帮补一下，有个很重要的，也因为这个就会发现圣经非常非常这个拒绝或者责备淫乱的事情，因为 神为你预备个配偶，是为了叫你得以完全。你怎么可以找另外一个男的或者女的呢？这完全跟神的这个婚姻，不只是神定的婚姻，你不听话难过，神知道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当你这样做，当那个人这样做，除了他自己的妻子，除了他丈夫还有别的时候，基本上会进到一个不完全的里面。所以看新闻，真的台湾新闻很多时候我已经不看，听说昨天还前一天新闻，后来发没想到他这样说，新闻这样说，我没有看内容，因为大标题这样说，他说没有发现呢，一个小三跑出来，那讲完以后他说原来后面还一堆叫做小四小五小六。我的 point 在这里，如果一件事情是错的，当你觉得错已经无所谓的时候，基本上你会犯更多的错，同意吗？就这样子。所以为什么圣经，那特别圣经用到这个来跟以色列人讲，你不可能属灵的淫乱，你不能够除了耶和华以外还找别的神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，在一个当中，你的身子不是你的而已，你的身子当结婚以后也是对方的。 OK， 这是第一个。所以三个 point， 结婚不结婚，你只要是走在神的心当中都是属灵的。第二个，当你如果是结婚了，你的身子不是你的，你的身子也是对方的，这第二个。所以不能用这个来要求，好像就熬啊，对方要听你的哦。如果你不给我这个，你不帮我这个，我怎么样讲，我就不跟你在一起。那不在一起，这样还是在同一个家，那这怎么一回事？那第三个很重要，讲了这些，神的工作还是要尊重。所以如果有一方他有个感动，他要进食祷告，他要进食寻求神的心意，所以他另外一方要明白，另外一方要支持要鼓励，但是也讲好了，你需要定个时间，不要用这个做借口又两个就分开，因为这容易给撒旦魔鬼留地步。这是一到七节讲到婚姻，如果婚姻的话，这样的生活是很重要。那底下呢，更多哥林多的教会本来就是那个城市是一个乱七八糟，本来就没有什么婚姻观的，当然更没有所谓的这个属灵啊，说圣经所讲，所以男男女女是乱七八糟，所以有很多的问题。结婚了以后突然发现很多的问题，所以呢保罗在后面呢在试着回答一些的问题。那有些问题真的不知道保罗为什么这样的回答，因为我们不知道真正的问题是什么，所以呢你可以用这个做一个思想，做一个参考。那有些的保罗说这是主说的，有些的保罗说这是我的看法，不是主耶稣亲自的吩咐说的，但是他后面补一下，但是我相信主会同意我的看法。你读更多前书就读到这段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八节跟第九节，我们读一下好吗？这两句经文，
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，若他们常向我就好，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，与其欲火攻心，倒不如嫁娱为妙。
OK， 读到这里。第一个，这是讲到是 single， 就这样。但是一定要了解这边讲到的这个的没有嫁娶，这到底讲何许人？因为后面如果讲到这个男的或者这是处女或者处男，那后面讲到独身的童女，这边不是用这个字，这边是用到没有嫁娶。解经家告诉我们，很可能他现在的婚姻的 status 是单身，意思说他是结过婚的，结过婚现在成为单身有两个，一个呢他的一半走掉了，所以他变成是个寡妇。那另外是什么 for any reason 不晓得，但是这个婚姻是破裂的。在这个是一个 in general， 那这些人是什么时候破裂的呢？或许说这个我们也不知道，是他们信主以前呢，这个男的女的，他的婚姻就已经弄不行了，所以变成现在他一个人呢，还是被丈夫休呢，还是丈夫出了问题啊？这个他把这个丈夫给赶走，我不晓得。但是很明显，这时候这个的婚姻是走一半，很可能他是配偶已经走了就死，另外一个很可能这个婚姻就这样。那对这种事情的话怎么办呢？若他们像我就好。保罗第一个就说，这样的话就不要结婚了，因为你碰过婚姻的，这样你知道婚姻是蛮多问题的，困难的，纵然你是一个所谓寡妇也好，寡男也好，什么，就你知道婚姻有它的很多的美，但是确实有很多的责任，甚至很多的麻烦。或许如果一种的婚姻本来从结婚开始两个就吵得头破血流，那你还回去进到婚姻里面吗？所以这边说干脆你就独身算了。不过结过婚的人，不论是说配偶走了，或许他的婚姻破裂，结过婚人，保罗讲得很清楚，他那个情欲在那里面是很容易受试探。如果他没有碰过这个，他没有有过语言的关系，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他有过这个关系以后，很容易受这个试探。所以保罗这边说，倘若自己禁止不住，就可以嫁娶，与其欲火攻心，倒不如这个所谓的这个嫁娶为妙。所以这是一种对当时的这个婚姻当中是走一半，所以一个呢就是可能这个配偶走了，或者一个走了就是死掉的走，一个就配偶离开的走，是什么原因？甚至会打仗而不见，或者做生意没有回来的，而不晓得。但是保罗说，如果能够单身很好，但是不行的话，免得犯这个淫乱的罪。一说这不按照规矩，这个跟很多人来往，这个会出毛病，所以你就干脆结婚算了。很明显的，这些的人应该这样的说，那这个你怎么这样的用思想？应该是说，他们这次发生的时候，他们还没有信主，因为后面有信主后的教导。很明显的，这人还没有信主，这种事情发生，所以保罗用一个 in general 这样提醒他们。那当时这个问题在当时基本上是蛮多的。不要忘记了，你读更多前书，你一定要知道保罗讲这话的时候有个背景在里面。第一个，当时的世界的混乱，特别从道德，特别从更多的这个城市来讲，他的道德是非常糟糕。在当时，尤其是富人跟小孩一样，是没有地位的，是容易被欺负的。就是甚至你找个男的嫁了以后，那个男不喜欢你，借还是可以把他休掉。那还有第三个，很明显对保罗来讲，主来的时候是近了。特别从保罗的角度来讲，他认为他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主会再来，所以他决定过一个单身生活，尽快做成神要做的事情。那这些背景跟我们今天是有点点的出入，所以你不能够完全的 apply 用这个，这样就这样就这样。所以第一个，婚姻里面我讲话讲太多了，从他上个礼拜讲到现在。那第二个是什么呢？请大家留意的第十节跟十一节，我们也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。我们读一下，至于那已经嫁娶的，我吩咐你们，
其实不是我吩咐，乃是主吩咐说，
妻子不可离开丈夫，
若是离开了，不可再嫁，或是能同丈夫和好，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。
这是讲什么？这是说这两个人是已经信主的，就不要分开。如果这两个已经信主了，不能是先是后，是信主，所以不应该分开。 所以保罗说就要回到主说的婚姻，男的跟女的不要分开。不过倒过来这边所说的，如果 for any reason 分开了，你就要保持住所谓的单身，不要再结婚。这是甚至还有另外一个选择，重新恢复那个婚姻的关系。Okay, 如果这个男的、这个女的、这个丈夫跟妻子，他们已经信了主，对他、对保罗来讲，因为主说的，不可以分开，不要两个人。那如果你真要离开，再说什么原因，我们也搞不清楚。那就说你就不要再结婚。其实这不是对女的说而已，那时候女的不结婚了、在当时是不是没有人去保护的？是讲男的，因为男的他把他妻子休掉以后，他可以找别人女的，对他讲很方便。其实这句话是比较对男的说的。你以为你可以换个妻子，问题就解决吗？你以为换个妻子这么容易吗？你觉得神为你安排的婚姻就是你高兴换就换吗？你要想清楚哦，如果你想把你的妻子休掉啊，读登山宝训会读到那个，你要知道这边说你就不要再结婚。如果说你受不了你要再结婚，回去把你的妻子找回来。所以这是另外一个，两个结婚的人要考虑清楚，两个已经信主分开的话要分开，要考虑清楚。你以为你可以分开以后我就另外找一个，没有这种事情。你要保持你的独身。那如果真要找个配偶啊，把你的妻子找回来。这第二，我们快一点啊，谈谈这个。到了这个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，或许我们把这几个看完。十二节刚刚啊，我们一个个来哈。十二节到这个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我对其余的人说，不是主说，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，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妻子；妻子有不幸的丈夫，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丈夫。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，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，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，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。
所以呢，这边讲，如果这个婚姻当中，比如说这个丈夫是信主，当然相对的这个妻子信主，她的丈夫没有信主，但是她丈夫说 OK 你信耶稣我没有问题，我还是要留下来，你不要跟他赶，不要把他赶走。在这一对夫妇，可能那时候两个人还没有信的，后来妻子信了，所以她丈夫还没有信。这时候，这个妻子说：“既然我信与不信不能够同父，这时候我不要你。”保罗说 ：“No， 这本来就已经是夫妻的关系了。Okay, 所以。”你不能够，只要他愿意留在，你不能够把他赶走。他还愿意跟你生活在一起，你不能够把他赶走。这是一个蛮清楚的，这个其实问题蛮多的。牧师，他跟我信的不一样，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？哎，牧师，我怎么办？我这个他妨碍我，这个妨碍我那个，我服侍，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？确实会带出这样一个困难来，甚至给你带出一个不方便。坦白说，这个丈夫留下来，你反而你会觉得很蛮占你的便宜的，因为说作为基督徒嘛，有时候他那个还没有信主的丈夫，他要你做一件事情，你觉得没有，然后他会蹦出啊，你们基督徒有爱心。我们常碰到这样，所以这个姊妹说我受不了，不是我怎么办，我可不可以分开？我就问一句话，你丈夫要分开吗？他没有说要分开。保罗说的，如果他没有要求分开， 你就不要把它分开，你不要把它所谓的把它搞弄出去，不容易哦，这真的很不容易啊。一个人跟信仰不一样的人生活在一起，每一样都挑剔你，每一样都过问过占你的便宜。你们基督徒不说要爱心吗？甚至很不讲你，还是要你有爱心，累不累啊？累死了，我碰过这个，所以常被讥笑。不过保罗用句话很有意思，有不幸的妻子，妻子也愿意同住等等，就不要离弃妻子。妻子有不幸的丈夫，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丈夫。所以这那保罗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后面这第14节，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，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，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，但如今他们是洁净的了。这个经文有点解释有点难，那个人不信，你的配偶不信，就因着你可以成为圣洁吗？他就可以得救吗？他罪就洗清了吗？不要说他不信，甚至他常嘲笑你，那你觉得他就可以啊？就是说因为住在一起哦，然后就这个嘛。这就讲到一个基督徒他应该有的那个叫做影响力，那个见证。我很感谢主，我以前呢，在很久以前，那时候我人在波士顿，那时候刚出来做传道人，当然以前在做事啊等等。有一天有个姊妹她告诉我，牧师为我的这个我的基本上他也不叫未婚夫，就我的男朋友祷告，求主让他早点信耶稣。但是我说祷告些什么？我的男朋友很难了解一件事情，为什么跟这个姊妹说每样事情你都是以你的神主耶稣为 top priority？ 哦，今天不能够去啊，因为我要去做礼拜啊。哎，今天那个不能够。然后他蹦一句话，难道在我心中啊，在你的心中我的分量没有像你耶稣这么多吗？他忍耐，真忍耐，但他知道一件事情，神把这样个男孩子放在旁边，我相信他有一个责任，就是让这个男孩子从他身上看到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。他反过来对那个男孩子说，我会等你，但是除非你信耶稣，我还会等你，但是我不会跟你结婚。然后 make a commitment 哦，我会等你。我告诉各位，后来有一天我在台湾时候碰到这对夫妇，这个姊妹就跟我说，那就是我等了这么多年的弟兄。圣洁帮助你的配偶，特别还没有信主，不是你唠唠叨叨，不是你批评论断，不是你跟他说你再这样你会下地狱，你是有个还没有信主的丈夫跟他说，牧师他说我这样会下地狱，我宁愿下地狱，我不要跟他活在一起，上天堂还看到他我累死。这边讲一个很重要，你可不可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，以至于跟你生活在一起的配偶或者你的孩子，这大概是最亲的，他可以从上看见你的不同吗？如果你真有不同，难道只讲几句话被人家笑笑你就妥协了吗？你就退后了吗？那马上就问了，你的信仰是怎么一个信仰？你不会妥协，但是你不会所谓的这样的话就跟你离开，以后就不要了。我真是蛮感动的。那天在台北的时候，我去一个教会讲道，他跑出来跟我说，牧师我已经好久没碰到了。哦，我说是你， 啊，加拉克牧师，你知道我不跟你说吗？我会等他，但是除非他信耶稣，我不会嫁他。但是我已经跟他讲了，我会等到你信耶稣。大概七八年、十年都有啊，好久哎。她丈夫跑了，她丈夫也在教会服侍。所以你会发现呢、啊，我们的信仰有时候你会弄了半天，大会人的信仰是为谁？当然，我们本身要了解我们的信仰，有把握我们的信仰是很重要。不，你有了以后，难道你的信仰就是为自己吗？你对别人有影响吗？所以我常常用这个来鼓励一些的姐妹，甚至一些弟兄，特别姐妹比较多了。牧师，我这样我的丈夫有盼望吗？我已经好多年了，几十年了，我们碰到一个在美国时候碰到一个长辈，这个先生很有意思，他以前他们都在以前在高雄，后来就到美国去，那完以后这个老先生总是陪这个老太太去教会，人很好，对我们也很好，不但不信耶稣，他不信耶稣，他也不跟你吵，很好很好。这个伯母我真的很服他，他说我没有勉强，我就一直为他祷告，我一直要告诉他，我做这个不做这个是因为我是一个信主的人。你觉得你会有一天突然这个伯母，我们发现她长了 cancer， 所以我们去医院看她。神的灵迹，这个老先生也在旁边看。那老先生就站在这个床的后面的，那他就躺那。我们谈了一些完了，哇，他好累啊，好苦，又什么又就化疗啊什么的。所以我说、哦、伯母，你不要，也不用跟我们讲话，那我要为你祷告，啊，让神给你这个舒服一点那等。很感谢主，祷告的时候这个伯母就睡着了。有意思在这里，等到过了一天还是第二天，我再打个电话到医院去，当时他的老先生接电话。哎，我说昨天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也跟他打了招呼，我还没跟伯母这个跟他这个 say bye bye， 但是他睡着了，我们就先走了。这个老先生讲很有意思，那老先生说没有关系，他很累，他应该睡。不过他醒的时候告诉这个老先生，就两个人他告来，就在祷告的时候，神就对这个伯母向他显现。最后他说他整个人被提起来，这个老先生看着他，原来这么多年就在最难的时候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帮助这个老太太的时候，他知道有位神是他的妻子一个最大的帮助。我要告诉各位，这个老先生后来受洗，来我们教会，他从他家来我们教会大概要开40分钟车子，不是他开，他儿子开。然后这个老太太大概待了再多了8年，有一次就复发了。这老太太一点都没有紧张，她知道上次神的医治是为了这个她的先生，她不以这个说 我活了还是不活了为这个操心，是以她的先生有没有认识这位神。那你可以讲很多了，那时候他们过去教会的背景啊，这个包括这个老大大，他们是比较是保守的，那么对灵恩这个事情是不太清楚。不过当我们这样的服侍的时候，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所以这个老先生可能这时候他感觉到，果然我太太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不仅这样，他信的主，他常常他因为住在这个所谓的 Chinatown， 所以他每天早上去买报纸，然后就跟那个卖报纸这个那个小商店都很熟啊，就聊天。他差不多就天天在那边待，就跟人家传福音的。这些人还没有信主，他就跟他抓着传福音的。我要告诉各位， 你不知道神怎么用你去改变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，如果他们还没有信。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，神在用你。甚至我的一个说，如果牧师我已经为他祷告，他都不信，有的还跟我怄气，算了，我以后不要跟他祷告，我不要为他，让他去算了。我一定会这样提醒，如果现在这样祷告他还没有觉知，如果你不跟他祷告的时候，我就说他永远不会觉知。因为这个人本来就是不信神，今天神继续在上做工是因为你为他呼求啊。所以你继续为他呼求，神的灵继续会感动那个还不信的配偶，你怎么知道有一天他不会信的？也是这样啊，为了孩子祷告啊。如果说你赌那口气，算了，我不要为他们祷告，以后他们只能自己负责。我要告诉你，他要被神摸着还是蛮难的，甚至不是被神摸着，撒旦魔鬼就把他讲跑了。我在试着解释这个，我不要让他成为一个很抽象。你的分别为圣是一个是一个力量，是会叫你所爱的人会被改变。这就是为什么神把你的先生、你的太太还没有信主的放在你旁边，把你的孩子放在你的旁边，或许孩子你是信主，把你的父母放在旁边，用这个字叫做圣洁，叫他儿女就不然，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。但如今他们是洁净。我的这个句话的意思说，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位圣洁的神，他就接触了是一些民间的偶像或者定来定去，是从你身上看见这位圣洁的神，所以他们明白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，是圣洁，所以他们这些人乐意或者到个程度会被你改变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啊，不要灰心。如果在你的配偶当中这个人还没有信主，如果他没有说要离开，不要用一些言语讽刺他，甚至不用一些方法激励他、激动他，叫他离开或者把他疏远，不要。这不是保罗的教导，保罗教导 exactly 是借着不同环境让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从你身上看见这位圣洁的神。我想这是专经文的一个意义。 OK， 这边有两段经文了啊，这个一个就是现在是他的婚姻是单身的，就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他还没有信，你怎么去跟他相处啊？我想应该讲 OK， 我们起来祷告。我们一起开会同声祷告，特别如果在你的心中来为一些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，倘有说我们要向他传福音，我们要用什么方法等等，我都不反对，我怎么会反对？不过我现在这些年我也知道有些的家人不信，因为他看不见你的信仰是真的，他看不见你的神在你的身上是真实有那个影响力的，是在于你有没有分别为圣，那被神来使用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在家人面前见证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也求神给我们有智慧，当有适合的时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简单的话跟他们传福音，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。圣灵会做工的，圣灵会做工，不是我们说服那个人他信主，是圣灵做工，这个人才会信主。我们靠同声来祷告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仰望你，求你。主啊，带领我们进到心当中。哦，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仰望你，主，我们是你的爱人，我们是你的爱人。天父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求你继续引领我们。我们不仅是蒙恩得救，因为是你的恩典领导我们。既然恩典领导我们，也是我们的责任把这个恩典见证传扬出去。我们特别把我们的四周、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亲朋好友，他们还没有信你，主啊，求你给我们有机会跟他们相处的时候，我们所讲的 我们所表达的，甚至我们信心对事情的那个把握，那个看法，我们不妥协。但是在不妥协上，我们充满了从你来的盼望，我们知道你会负我们的责任，好叫我们四周的人，特别我们的还没信主的家人，能够因着我们的缘故，他们能够回转来归向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也保守我们接下时间，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他们的喜悦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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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。